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这次借着这几天，我们的机会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并且来思考，就是不只是神透过家庭也透过教会来完成他的心意求神来恩待，也使用我们叫我们都能够成为像刚刚这个Flora 所说的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求神来使用。好，今天最后一堂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活祭，活祭啊。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地方。好，主题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的地方，好不好？我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啊。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来，请。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轻易更新而变化，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好，请仍然站立。主，我们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好，主，谢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清晨，因为每一早晨都是新的，并且我们从你那里领受新的恩典。主，我们再次奉你的名来到面前，因为主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借着诗歌与我们同在，借着祷告与我们同在，在底下正道的时间，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恳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创新的观念是以前在旧约还没有启示的比如说像我们昨天提到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叫做仆人领袖因为在人的文化跟社会当中，仆人就是仆人，领袖就是领袖，仆人怎么会变成领袖呢？但是这是圣经的启示比如说仆人领袖最重要的教导，一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当门徒争谁为大的时候，主说你们为大的要为小要服侍众人另外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主耶稣为门徒洗脚他说你们称呼我为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没有错但是我为你们洗脚你们知道了现在照着去做就有福了 OK。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活祭的概念在活祭这种概念呢，回到旧约时代的时候呢，其实当你献祭的时候呢，不是有动物要死，就是有人，有些时候甚至是有人要死。我说人的文化当中也常常是献祭是这样的概念Someone or something need to die 这个是叫祭，献祭可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去启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也是刚刚我们经文所读到的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在新约时代里面讲的那种祭物呢，它不是死的祭物，乃是活的祭物所以我们今天要针对这个主题一同来思考怎么样来献上活祭。不过在进到主题之前，我要特别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就是所谓的教会时代那在这个屏幕上大家所看到，就是讲到基督降临跟教会时代之间的关系简单的来讲呢，今天你我其实正处在教会时代。那教会时代呢是怎么区分的呢？从主耶稣第一次来这是两千多年前主耶稣第一次来那我们今天是在等候主的再来那个时候整个国度就完成了所以在耶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的中间呢，这就叫做教会时代。教会时代呢又称为圣灵时代，也就是说在教会时代呢，其实在神的国度呢，神正在这个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他在神在教会时代呢，其实是在预备神永恒荣耀国度的人才。 OK， 好，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因为就好像在才干的比喻里面，主就说你们在小事上忠心，那我要把更多的事交给你们那注意到在才干的比喻里面，一开始开张名义主耶稣就说天国就好像，有没有所以就说我们今天呢，在学习怎么样做良善忠心的好管家在教会时代然后呢，那其实是主要预备我们进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 来承担更多更好的责任。因为人既然是按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呢，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人就代表神。我们要管的东西多得去，除了神所创造的万物，其实也包括天使在内。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有没有？所以天使其实也是属我们管的，这是一个。你看像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像加百列，因为天使分很多种，它有一个阶层 hierarchical， 然后呢它也分领土。你去看但以理书有没有，就是在管波斯的魔君，这样这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加百列，可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中的一个就是比较这个怎么讲rank 比较高的一个天使。那加百列它主要是针对犹太人来侍奉的，所以神常常要启示犹太人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派天使加百列去，包括像这个很多的这种历代发生的事情，新约时代也是这样。 OK， 好，那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活祭当中。好，第一点，活祭是对神大爱的回应，活祭是对神大爱的回应。因为在第一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这个上半节就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的意思就是说，因着神的慈爱，你知道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你知道我们的神是赐给我们各样属灵恩赐的神，所以他就这边就讲到说，使徒保罗就写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也就是说，活祭其实是因着对神的爱的缘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回应。另外注意到就是说，在第一节的一开始讲到所以，有没有那所以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应用，它是一个挑战，它是对真理的一种回应。所以他一开始讲到 therefore， 所以就好像在这两天我们思考的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经文，主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那边就讲到应用， OK， 好， action item 就是的。那首先呢，我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神的爱跟神的心意。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呢，今天我们既然活在教会的时代呢，其实神正在寻找一个得胜的人，也就是在装备国度的人才。我们怎么知道呢？刚我提到就是说，在创世纪一二章，神创造的人按着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人的时候，他说你们要管理万有，对不对？这是一个。那很可惜，始祖亚当夏娃在第三章的时候犯罪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放弃。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马上神就赐下救赎之约，有没有？这讲到就是说，蛇要这个钉那个这个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呢，蛇要钉他的脚跟伤他的脚跟，其实就是讲钉死十字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伤蛇的头，就是主要透过十字架给仇敌撒旦致命的打击。 OK， 所以救赎之约其实在创世纪第三章，始祖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马上就赐下来了。也就是说，当神创造人万有之后呢，在他的高峰创造了人， OK， 要来代表神来管理万有。可惜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多的往下走，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为人父母的，今天如果孩子比如说我一个儿子一个女人，假如说今天儿子不听话 teenager 的时候常常比较叛逆 rebellion， 然后呢有一天甚至离家出走了，你会不会说算了算了，这个我们再生一个，跟太太说我们再生一个，你不会这么做嘛，对不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所以的神更何况是全知全能全爱的神，所以神马上赐下救赎之约，要把人再一次挽回回到神的心意当中。那在启示录3章21节就讲到，我们现在讲圣经的第一卷书跟最后一卷书，在这个启示录3章21节主耶稣这样子的应许，他说得胜的我要吃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就是等于的意思，我得的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哇，原来神对你我就是神的儿女的这种心意呢，跟 在他这个儿子的身上的心意，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意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要跟主同坐宝座，有一天我们要跟神一起执政掌权，这是神永恒荣耀的心意。 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神有很多很多的应许，有些应许是没有条件的。好，这两天我想提过，好，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 OK， 这个是没有条件的应许。原因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付上极大的代价，是你我没有办法付出的代价，所以呢，信耶稣就得永生，就这么简单。但是有些应许是有条件的， OK， 回到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你觉得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呢？有嘛，哈，一开始得胜的哈。但是注意到一件事情，这边讲的得胜不是靠自己得胜，而是要靠主得胜，靠神的圣灵才能够得胜。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另外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也就是说，在神的永恒的心意当中呢，其实神一直是爱人的，也希望也要人来掌管万有。Okay， 但是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这是很重要，所以有一天我们就可以得胜，靠主得胜，与主同坐在宝座上，一同执政掌权。这是从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神的爱跟神的心意。接着下来我要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就是十二章前面的那个十一章，罗马书一到十一章来看神的爱跟神的心意。其实整卷的罗马书里面呢，就提到就是说神的那种丰富跟智慧，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马书第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五章讲到我们是可以因信称义，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讲到怎么样靠主得胜，刚刚我们也提到。然后呢，在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那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就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了他的骨肉之亲，甚至跟基督分离都愿意，就是他对自己的犹太的同胞的那种爱跟关心呢，非常的迫切。OK， 所以他这样子讲。可是呢，在罗马书九到十一章的时候呢，结束的时候，后来他发现说，原来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全家得救，有没有？所以呢，他在一路这思考神对人的心意，还有神对犹太人的心意，最后在罗马书十一章他做了一个总结，非常有意思。他说，深哉神的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又做过他的模式呢？三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原来神是全知全能全在又是全爱的，根本没有办法测度神的智慧跟能力跟作为。接着下来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讲说，今天神其实正在寻找一个人，他在找一个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他也找一个愿意对神的爱来做回应的人。好，在这里我要简单的提一下神对我们华人的爱。其实纯正的福音呢，传到华人当中已经超过两百年的时间了。那在这两百年当中呢，就很多的宣教士来到我们的当中，流血流泪，甚至舍命就埋在我们的土地，为的是要将福音传给我们的骨肉之亲。其中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人，就是这个戴德胜牧师。实际上戴德胜牧师的连续五代都是传道人在华人当中侍奉，现在第五代戴季中牧师呢还在我们当中来服侍。你如果有机会跟戴季中牧师交谈，如果是打电话不是面对面的话，你根本听不出来他是白人， OK， 因为他的流利的这种国语，然后呢普通话讲得非常的顺利，然后呢又用成语。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见证很有意思，就是戴季中牧师他还小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到戴少正牧师那时候在台湾，那时候应该是在华神吧，这个戴少正牧师可能是在这个华神当院长。所以呢，戴季中牧师很小的时候，小学要上课的时候呢，他爸爸常常会开车带着他去上学。结果呢，他常常好几次的，他就跟他爸爸说，离学校还很远的地方，好几个 block 的地方，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帮我 drop off 好不好，我先下车这样子。他爸爸说 OK， 他把他 drop off。 过了几次之后，他爸爸就有点纳闷，他说这个季中你为什么要还离学校还这么远，你就叫我让你下车呢？我居然就已经送你来上课了嘛，你可以离学校近一点。 戴基中牧师还在小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爸爸说，他说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同学知道我的爸爸不是 Chinese 啊，他忘了他自己也不是 Chinese。 OK， 然后呢有一次神真的很爱华人哈，你看普世有这么多的华人， OK，好，这个有些统计保守的估计五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是华人。我大概七年前去佛罗里达参加一个宣教士的聚会，好，当场大部分都是白人，我是唯一的华人。我碰到一对宣教士的夫妻呢，就跟我分享，他说简直好可惜好可惜啊，好，我们家只生了四个孩子。我说四个孩子很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了，对不对？我说四个孩子很多是很受神的祝福啊，为什么好可惜？因为 we get one more kid he must be a Chinese。因为全世界五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是 Chinese 啊，很可惜我们只生了四个，我再生一个就是 Chinese 了。你看他们有多爱华人，所以在这种宣教士当中，包括白人当中，很多领养华人的也蛮多的，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呢，就看到神对华人的爱。第二点就是活祭是全人奉献的尾声，活祭是全人奉献的尾声。刚刚我们提到说活祭是对神大爱的一种回应，不但是如此，活祭也是全人奉献的尾声。因为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上半节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下半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讲，从经文里面来看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件重要的事情，原来活祭本身就是一种侍奉，对不对？因为圣经里面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侍奉，就这么简单。也就是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从神来的呼召 calling 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人的尾声 commitment。 所以这个神的呼召再加上这种神的 I mean 人的尾声，这个是缺一不可的。并且这本身呢，其实而且回到经文里面来看，活祭有几个重要的特质，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活祭本身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神很高兴你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况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人家说七坐八爬九发芽，有没有？然后等到快要这个可能一岁多的时候开始学走路，他走路看起来好像喝三杯摇摇摆摆的时候，by the way，但是你站在父母的角度跟眼光就看到哇，这个很受鼓励，你会鼓励你的孩子 look 是不是往前走，带着微笑，带着鼓励，这种笑脸，其实就是圣经里面讲说神常常用笑脸光照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做的事，当我们成长的过程是按着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也用微笑的方式来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做这件事情，包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在内。那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呢，活祭呢是新约当中一个创新的一个概念。那当我们思想到活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一个 picture 来脑里面可以有一幅图画来想象一下。所谓的活祭就是说，其实祭坛上的火还正在烧着，有没有？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必须愿意上祭坛，虽然底下的火还烧着。也就是说，其实在活祭的过程当中，它是孤单的，它也是痛苦的，它甚至是煎熬的。活祭本身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挑战。因为当你愿意将自己献出来当做活祭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挑战跟困难。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说，神未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神应许永远同在。当你奉献出来的时候，你以为当然我们的教会比较特别，你以为是整个教会的人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从此以后你奉献出来，我们来为你代祷支持你，是个学费我们全部都 cover， 家里面的这个经济不用担心，我们全部照顾了。你以为就是说所有的人都会为你支持，为你带祷来鼓励，不一定不一定有些时候你甚至可能碰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包括从 弟兄姐妹或者是同工来，注意到同工的工是工作的工，不是攻击的工。Anyway, 那然后呢，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华人来讲有一些特别的挑战哈。我们当中，我曾经提过，就是我跟自己的我的师母呢，刚刚好是自己家里面的第一个基督徒，也是第一代基督徒哈。来再说明一次，第一代基督徒举个手我看一下。就是超过 70% 哈。那感谢神呢，就是说其实呢，像我自己90年啊来到美国念书，那时候是念电脑。来到就是找美国梦，但是呢神有他特别的带领帮助我成为转化成神国梦，所以我来到美国几个月我就信主了。那时候这个 internet 还没有发展起来，那时候长途电话非常的贵，我就打国际长途电话。有一次打电话回去呢，跟爸爸妈妈报告说我信耶稣了。你猜我爸爸妈妈怎么反应？我妈说太好了，因为台湾的背景是多神的那种背景，然后呢他说太好了，你去到美国信美国的神，他一定保护你保佑你，这样的这是他的反应。可是等到奉献出来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这两天我们在见证当中有提起来，哇，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哇，这个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以前他们要做什么 project 啊，或者是换工作啊，他说二哥，因为我家里面爸爸妈妈特别宠我，他们就说二哥你去跟爸爸讲，你去跟妈妈讲，好，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好，可不可以让爸爸妈妈帮助我们，好，同意我们等等之类的。可是当我打电话，好，告诉家里面，好，告诉父母亲说我奉献出来做传道人的那一天，我忽然成为全家的敌人，我变成我的哥哥跟我的弟弟一起骂的对象。 OK, 然后呢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爸妈哇就骂得很凶，从某个角度他们的反应也可以理解。他想我投资了大量的这种金钱啊、时间啊，好，然后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培养你、栽培你。你念了电脑的硕士、器官的博士，你现在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去做洋和尚去了。在他的眼光看起来，你已经放弃自己了。Anyway,所以呢在当中呢就每次打电话回去，但是我们还是要跟父母保持好的关系嘛，对不对？因为父母亲养育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哈。那我觉得今天信主，神既然是真的，永生是这么宝贵跟真实的，我能够回报父母亲最大的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福音传给他们啊。所以还是要跟父母亲保持好的关系啊。然后呢但是呢我妈妈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骂一直哭一直骂哈。当他喘气的时候，大概有两三秒的时间，我就讲几句话，他要继续哭，继续骂这样子。OK, 所以就是说，其实奉献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你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像那时候在硅谷工作的时候，从此以后，我知道从此以后，我一个月两次的薪资不见了，这时候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仰望神，透过教会跟弟兄姐妹的帮助。然后呢奉献出来的时候呢，可能父母亲的不谅解，可能是儿女的分离，也可能是属灵的征战，各式各样的事情在那边等着你，这就是活祭。但是活祭是自愿的，也就是你必须自己愿意 上这个祭坛。然后呢活祭是全人的，也是一生的，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天的偶然的事件。什么叫做全人呢？全人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将自己献上的时候呢，其实是整个人所有的一切奉献。好比说这串钥匙代表我的家庭，当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比如说这是祭坛，我把我的家庭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呢另外我的皮包好皮夹代表我的财富 OK 好，然后呢也许存款不是太多，我是说奉献出来的时候，但是呢我愿意将我所有的财富也交在神的手中。另外呢这支笔代表我的学业，或者说在学士上的一些这种得着或者是成就，我的学士交在主的手中。又好比说这张学校的卡片代表我的工作，会把我的工作交在主的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我是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学业、事业，包括家庭，包括儿女，包括金钱，所有的都交在主的手中。这个是因为活祭是全人的奉献， 所以呢，在这当中，不但活祭是自愿的，是全然的，是一生的，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活祭本身是信心的操练，是盼望的宣告，也是爱心的回应。意思就是说呢，为什么它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在宣告说，我相信2000年前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付上代价。另外呢，他也是盼望的宣告，因为我相信主有一天要再来。今天我们不过是暂时的，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在世不属世哈，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到的。但是我是盼望主的再来，所以我宣告有一天，我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有一天我要跟主啊一起执政掌权啊，那也是一个爱心的回应哈。刚刚我们有提到哈，所以呢，活祭当活祭是一个信心的操练的时候呢，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就是说。我想献上活祭不仅仅是要为主而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怎么学习怎么样为主而活。然后呢，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碰到一些传道人了，就是说他们愿意为主而死，我觉得这样的心智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但是呢，就是说其实从活祭的概念看起来呢，其实主要的不是死的祭，当然你愿意为主而死，这是令人感佩的。但是神要的是活祭，是吗？好，照着圣经的教导啊，我们在有一年，这个我们刚好我跟师母回到台湾哈，去参加清宣哈，因为我是在美国信主，所以对台湾的教会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教会之间的活动也不是很清楚哈。那感谢神，那一次我们有机会去到中原大学哈，参加清宣大会哈。那在有一次清宣大会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拿着牌子，啊，清宣就是鼓励青年青少年奉献出来做宣教哈。有一个人拿着牌子，上面写说：“宁愿殉道啊，不愿筹款。”啊，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在我们的概念里面呢，筹款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拿着牌子：“宁愿殉道，不愿筹款。”OK， 好，那当然就是说，这背后呢，其实牵涉到一些，就是说我们在 fundraising 筹款上面呢，有一些很多错误的观念啊，需要被矫正哈，需要回到圣经的根基哈。因为呢，千山的牛羊都是神所创造，万有也是属神的，神怎么会缺钱呢？对不对啊？那所以说，在筹款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呢，我们是邀请别人投资到神永恒的国度。为什么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呢？大家懂我意思吗？就好比说，今天如果我看到我知道这个 Intel 好，马上这个它的股票要涨了，我说啊，我投资的 Intel 的这个股票，我也鼓励你去买股啊 Intel 的这个股票哈、啊。然后呢，三五年之后呢，你这个你退休好比讲哈、啊，然后呢就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啊，因为这个投资会有很大的回报。我会不会觉得说很不好意思，说啊，我还把这个好的股票介绍给你？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同样的道理说，当我们深刻的知道神永恒的国度的重要性，而且是一个荣耀的国度，有一天我们要跟神执政掌权，那我们今天所做的其实就跟神永恒的国度直接的相关。我当然鼓励你，我会觉得说我是代表好像是神国度的使者，欢迎你，鼓励你投资到神永恒的国度，是为了你好啊，还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好，大家懂我意思吗？哈，哎，所以就是说呢，其实在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有些观念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要回到圣经哈。那当我讲到是所谓的殉道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殉道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或者是很痛苦的过程哈。其实不见得哈。那我们自己在这个非洲服事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那十年都是在圣经学院哈，教导下一代非洲下一代的这种传道人啊，包括东非五国哈。然后呢，那我们学校有一个规定哈，就是每一个学生他周末都要到众教会里面去服事啊。那常常因为我们每个老师都会带小组啊，所以有一次啊，这个周末我就带着两个学生啊一起出去服事哈。那我每次带啊开着车子带啊学生啊这些年轻人出去服事的时候呢，我会告诉他们说，我说你们都是神的仆人啊，你们生命的安全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你一定要 buckle up， 把安全带绑上。那感谢神，他们也听话，那天带了两个学生，一个叫这个 Daniel 坐在我的左手边，另外一个叫 Samson 坐在我的右后方。那因为这个 Kenya 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我们的这个驾驶座是在右边，那开车的时候就在走另外一边，跟美国不一样。那结果后来呢，那 Kenya 那边的话呢，因为我们就是在山上，很多都是山路，那 Kenya 的人，当地人其实不太懂得开车，很少人有车。那即使是职业的那种类似我们的 shuttle bus 的 driver， 我们叫当地叫 Matatu 的 driver 呢，也不太懂得怎么开车，就是哇超速啊，横冲直撞的，所以其实在当地的交通是非常危险。我们在非洲服侍的时候呢，其实我每次开车出去没有祷告我是不敢开车出去的，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因为结果呢，那一次我带着这两个学生出去服侍的时候呢，刚好要进到一个 town 叫 Navasha， 刚要进 town 的时候呢，准备要右转，砰一下后面那个马塔图超速，砰一下把我们整个车子一撞，整个就翻过来，180度翻过来。所以呢，你看到左边这张照片是我们车子被撞之后又被人家翻过来的样子。然后呢，那右手边呢就是那个你从里面来看，前面是驾驶座，后面是我还有一个学生坐在那里。结果那个马塔图撞上去了，刚刚好，好像那个路德记里面讲到，有没有波阿斯刚刚好，路德刚刚好来到波阿斯 的这个田间，然后波阿斯又刚刚好来，刚刚好就撞在我跟后面的学生的中间。把他这个还把他都如果快个两秒我就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啊。如果慢个两秒我后面的学生就不见了，而且他还是已经结婚的。就车子一被撞的时候，哇一下子哇就不到几秒钟的时间，一下子砰就整个就被撞翻了。然后后来呢，我旁边的学生叫 Daniel， 他是专门做索马利人事工，堪巴人但是会讲索马利话。然后呢，结果后来车一被撞的时候呢，我旁边的学生这个 Daniel 就一直大喊 Oh Jesus, Oh Jesus 这样的。I know, then I know he's okay, right? 因为他喊 Oh Jesus, Oh Jesus。 可是后面呢，我心里面就着急，那我后面那个学生呢，我就说 Samson, Samson, are you okay? 那我后面传来声音说 Malibu, I'm okay. 后来呢，这感谢神，其实被撞到了，但是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碍，没有受到什么伤。那但是那时候因为 buckle up 嘛，所以这个被转过来，这个翻过来，那时候要 unbuckle, unbuckle 之后呢怎么样，咚你的头就撞到那个这个车顶。所以本来我还高一点点，那感谢神，就是说整个车祸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受到大的伤害啊。但是我们当天还是去到医院去检查，看有没有脑震荡啊等等，这样都没有啊，就是一点点的这种皮肤的擦伤啊，包括那个 goose bump 在内哈。Anyway， 然后呢，第二天一样的去侍奉，一样去教课哈。所以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好像与主殉道，好像是很漫长的这种过程，不一定，可能几秒钟一下子你就与主同在了。 OK，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说到底什么是偶像呢？其实偶像不是他放在庙里面用石头用木头刻的那个才叫偶像。如果我们对任何人任何事情的关心的程度在意的程度超过对神的程度，那个就是偶像。好比说今天如果我看重我的面子超过对神的看重，宁愿殉道不愿筹款，那个是不是一种偶像？这是一个。另外儿女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啊。有次有一个牧师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到硅谷去服侍，碰到一个教会的长老，那长老就跟教会的牧师说，跟那个来 visit 的牧师说，他说牧师，我的孩子要么进哈佛，不然就要进 Stanford， 如果没有这两个佛，我怎么在教会里面做见证呢？来，所以儿女有些时候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对撒旦的恐惧也可能是我们的偶像。我这昨天也提到，就是说 当我们的女儿第一次生大病，讲第一次是因为后来有第二次，第二次是两个孩子一起生病，生大病。但是当我的孩子生病，但是神在短短的六个月 autoimmune IDP 的问题，就是不明原因造成的血小板过低，神医治的。可是如果我们恐惧害怕撒旦仇敌的攻击，不敢回工厂去的话呢，如果我们对撒旦的恐惧超过对神的敬畏的时候呢，那是不是一种偶像？大家懂意思？所以偶像不是说在庙里面的石头刻的、木头刻的，那个才叫偶像。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人或任何事情超过我们对神的敬畏，跟对我们对神的那种看重。那在这个圣经翻译里面，和平里面把活祭翻成当中，他就提到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在新译本把理所当然的把它这么翻，他说理所当然的侍奉或译作属灵的敬拜。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活祭其实是身心灵的全人的敬拜跟生活的方式。因为呢，一方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另外一方面，经文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而且它又是一种属灵的敬拜，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身心灵都提到了？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说活祭其实是身心灵全人的敬拜。最后第三点，活祭是洞察神心意的秘诀，活祭是洞察神心意的秘诀。因为在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圣经里面提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注意到在第二节的经文呢，首先它有一个对比，因为它讲不要做什么，然后只要做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就是不要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那世界的潮流呢，你知道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但是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那讲这个世界的潮流呢，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fashion， 就是那它既然是潮流，它一定是来来去去嘛。那 女孩子这种潮流当然很多，我用男孩子做形容。男孩子不要讲别人，单单是领带就很多的潮流，对不对？它可以变宽，它可以变窄，它可以变长，它可以变短，它可以变不同的颜色。单单男孩子就这样子，就比较讲这个女孩子的衣服。但是呢，圣经的教导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也就是说，今天造神的心意呢，应该是教会来领导社会，来改变社会，来翻转社会。如果今天教会是跟着社会的潮流走的话，你永远都是落后的，你永远都是在后面跟着的。 OK， 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不但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且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加了一个好字，是因为它里面呢，如果英文比较完全讲的讲法就是 so let， 它背后一个重要的目的。然后呢，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好叫你们查验到底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带进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神的带领呢？也许是在生活上呢，也许是在人生重大的这种规划，包括结婚也好换工作也好或者是搬家也好等等之类的。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说怎么样才知道神的带领呢？其实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神非常重要的应许。因为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呢，然后呢又可以达到说，好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记不记得在罗马书十一章讲说，这个讲到神的智慧是何其难寻啊，谁知道神的心呢？可是十二章接着就说，当你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你不但可以心意更新的变化，而且你可以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好像是旧约里面的约瑟吧，他碰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苦难，被哥哥这个本来要杀他，后来发现卖了他做奴隶还可以赚点钱，就把他卖做奴隶，所以呢他才去到埃及等等的事情。那我想我们今天来到北美，其实都是这个自己愿意的嘛？有没有人是 哥哥被卖过来的举个手我看一下，我也不是啊，对不对？我们都是寻找更好的生活来求学或者是工作等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他最后创世纪五十章他就总结，他说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好，然后我们当中也提到说他在一次一次接受逼迫跟挑战跟困难的时候呢，但是他一直很看重神的同在，所以在这当中他就不断的成长，甚至就发现哦，原来神的心意是好的，因为不但叫我存活性命，叫我的全家存活性命，叫我的爸爸雅各家存活性命，神甚至透过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救活埃及这个国家，然后呢叫他们免于荒年的这种挑战跟灾难。那什么叫做查验呢？如果你到 NSB 来看的话呢， NSB 把它翻作 proof， 就是证明的意思。NIV 把它翻作 test and approve， 就是体验、验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它会带来属灵的洞察力。而且这种属灵的智慧跟洞察力呢，包括针对你自己个人的生活，还有看到神在这个世代的作为。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好是最好的敌人。The worst enemy of a best is good。 注意到这个最好的敌人不是不好啊，因为不好你就知道不好嘛，对不对？你不会抓着不好不放。可是我们手上如果抓着好的话，你就失去了得着最好的机会啊，因为你的手是满的啊。所以就像我们自己来讲，就是说神帮助我们从美国梦变成转化成神国梦，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惊喜。所以在背后当中就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千万不要留在你的暗处去，神对你有更大更重要更美好的心意。当你愿意 let go 的时候呢，把那个 good 放弃的时候呢， then God is going to give you the best，神的心意才是最好的。那感谢神，我们自己夫妻大概十年前就加入了一个宣教的运动啊，这个宣教运动叫做宣教中国2030 Mission China 2030。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听过宣教中国2030啊？没有啊，好，有几位 OK 好，有这个东区代表，有西区代表。宣教中国2030是它的意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盼望在主其实这是中国家庭教会发起来的一个宣教运动。我们通常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像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啊等等之类。然后呢，那近代神兴起的一个宣教运动呢，就是宣教中国2030。它背后的意向就是说我们盼望在主后2030年从中国的教会呢差派至少20000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还福音的债。你说为什么是20000个人呢？因为过去这200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有好多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不但是我刚刚提到流血流汗流泪，甚至就死在我们的土地，就埋在我们的土地。Okay? 所以是我们这是我们应当有机会来还这个福音的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跟挑战。后呢，那实际上呢，其实去年暑假的时候，神透过几件事情让我这个感受到一件事情，其实呢，华人的宣教呢正在进到一个新的 level 新的这个阶段当中然后去年七月的时候呢，我带着同工去到这个南韩的这个南韩的什么岛啊？济州岛啊，师母记忆力比较好啊，所以没有师母的时候，我通常不太方便了。然后我们呢带着同工去到济州岛为什么去济州岛呢？因为我们希望就近在亚洲针对这个中国的教会的领袖做培训那济州有一个很特别的 policy， 就是从中国来的是免签所以我们就特别去济州岛看。然后呢，我们在济州找到一对这个韩国人的宣教士夫妻叫朴牧师。朴牧师他们以前在中国服侍过超过20年做宣教士在当中碰到很多的逼迫苦难甚至师母也 depression depressed 过然后后来大概10年前，他们从中国被赶出来回到韩国。可是回到韩国之后呢，他们设立了一个机构，是专门培训华人宣教士的机构 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一个韩国人回到韩国之后呢，这个建立一个专门培养华人宣教士的机构，然后呢他们还是很喜乐的在那边侍奉，主要是侍奉华人的群体。那我们在跟他分享聊的过程当中呢，碰到一对年轻的夫妇叫傅牧师。那傅牧师也很有意思，他原来是国内来的，后来呢这个跑到韩国去，去到韩国之后当中呢，他被神所得着了，得着之后他就奉献出来进到神学院接受装备。那时候神学装备毕业之后呢，他又来到朴牧师这边呢接受培训，他结束之后呢，他就带着意向跟使命呢又回到中国去开荒植堂建立教会。然后呢在这当中呢这个朴牧师跟傅牧师跟我们有一些分享，他发现哇，原来过去这五年疫情的当中呢，神静悄悄的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然后呢傅牧师就跟我们分享，就说这个黄牧师其实就我所知道因为近代最近大概20年左右，神重用的其中一个培训的工具叫做把握时机 Kairos。那傅牧师就跟我们分享说其实这个最近这五年在这疫情当中这五年呢，透过网络的培训他说就我所知道，在中国南方至少有50000人接受把握时机的培训。我说哇，有50000人这么多人啊。后来呢，那8月的时候，8月底我们学校开学前灵修会，那我们学生当中有好些是从北京来的牧者教牧不识班的学生，有一个李牧师，我就跟他聊起这件事情。他说对，黄牧师我也听到在中国的北方至少也有50000人接受把握时机的培训。我听了吓一跳，我就跟我们宣教系的主任你们也认识的玄牧师谈起这件事情。玄牧师说对，他说黄牧师我听到的是在整个中国有超过100000人接受把握时机的培训。这是8月的事情。那9月的时候，感谢神，那我们夫妻有机会接受邀请，就去到又回到南韩的首尔开洛桑会议。洛桑会议的时候，我碰到很多从国内来的牧者也碰到很多的从中国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主要是在中东地区跟东南亚地区服事，跟他有很多的分享跟交通。在当中呢，我也碰到一个韩国的牧师叫陈牧师，他是姓陈，但是他是韩国人。OK 然后呢，那我跟他的中文也讲得很好。那我跟陈牧师分享交通的时候，才知道说他原来在一个韩国的差会服事，但是他不叫差会他们很聪明，他们的机构是 NGO。OK 寻粮如歌然后灵巧像蛇所以他是差会，但是他不叫差会。然后呢 ，by anyway， 然后呢，我就跟陈牧师聊起来说，陈牧师其实他是中国把握时机就是宣教培训课程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听到了之后，我就问陈牧师一个问题，我说陈牧师，我最近听到这个过去这五年在中国有超过10万的人接受把握时机的培训，我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吗？因为他是主要负责人，他会更清楚嘛。然后呢，陈牧师看一看我，他说：“黄牧师，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实际上的数字比这还大。”我说：“啊，那到底是多少人？”他说：“是20万人。”我一听吓了一跳然后呢，陈牧师还跟我提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其实过去就是说，过去这些年在中国的教会在推动宣教的时候，大部分都是透过这种祷告联会在推动了。他说实际上呢，在过去这五年除了有20万人接受培训之外 Kairos 的培训之外呢，另外在所有一线二线的城市呢都开始成立差会不管是北上广深或者还包括二线的城市，很多纷纷建立了差会。那我心里面就很着急我说那这些差派出来的宣教是谁给他们培训呢？那我们在一线二线成立了这么多的所谓的宽阔差会，可是问题是他不知道差会是要做什么，也不知道差会是要怎么做，大家懂我意思吧？我说 那这些人，这些宣教士也好，这些所谓的差会的领袖也好，谁来帮助他们呢？他说有在中国呢有20几个这个差会的领袖呢，他们就跟我们机构提出来说，你们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们接受培训。他说下个月他们就要来到韩国我们会帮助他们做培训感谢主那所以就说其实呢，就是说这个神呢其实正在已经做了一件大事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作为呢？好，我最后在这边我要特别用一节经文来挑战鼓励大家 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六节，神从一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知道吗？其实你不是偶然身为华人，你知道吗？其实你也不是偶然来到北美的，你知道吗？其实今天我们也不是偶然聚集在这里。来，因为圣经里面是说呢，神从一人造万族，居住在全地面，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那后面下一节经文就讲，为要寻求他，去认识真神。所以呢，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的话呢，我就深深的感觉到，神其实正在下一盘大棋。在全球化之前，全球化大概是80年代开始，后来因着电脑科技，然后这个网络科技，还有这种手机的这种通讯啊科技的发展，所以造成所谓的全球化，我们所谓的地球村的概念。你知道吗？在全球化之前呢，全世界只有两个民族是散布全世界的，第一个是犹太人。很可惜，犹太人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他们在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非常的可怜。另外一个群体跟民族就是华人。为什么神把华人散布在全世界呢？来，如果你从宣教的策略来看呢，今天华人散布，我们叫 Chinese Diaspora， 散布在全世界。今天如果我们要做宣教的话，我们有全世界的人脉跟网络啊。你不要说别的，从宣教的策略来看，比如说到处都有中餐馆，对不对？你单单是把每一个中餐馆变成教会的话，那就不得了啊。这个华人的这个教会散布全世界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如果我们把第二代的事工做起来也不得了，因为第二代他又懂当地的语言跟文化，所以呢，如果我们把第二代的事工做起来，把华人的第二代事工做起来的话，我们自动做万国万民的宣教，就是主所说的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好，我最后讲一个简单的这个见证哈。我们去年暑假的时候，大概七月的时候去到这个意大利罗马哈，这边有服事。我们第一次去大概是12年前的事情哈。那时候还在非洲，经过罗马。那我们去年又去的时候去那边做培训，然后呢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就知道，就是说哦，你知道在意大利呢的华人呢80%都是温州人。那感谢神，温州人是我们华人当中的，有人说是华人当中的犹太人，是不是哈？因为温州人很会做生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温州人很爱主，所以他们走到哪里教会就建立到哪里。我们在这个意大利罗马那边服事的时候呢，当地的同工就跟我们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对夫妻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个意大利罗马之后呢，然后就去 run 那个 sushi 餐厅，国内叫做自助餐 buffet。哦，然后一进去，然后电子的 menu 哈，而且都是很高档、高品质的哈，等等之类，还有酒啊，各式各样的哈。那当地的同工接待招待我们去啊，特别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啊，在那边。结果呢，他这个餐厅做得非常的成功啊，又是高档的嘛，品质又好哈，然后各式各样哈，等等服务都很好。后来呢，就做出口碑哈，有很多的客人。哎，结果后来他们做起来，大概隔了一两年之后呢，哎，有日本人跑去意大利罗马要开 sushi 餐厅，结果他一开了之后，当地人说 ：“No, this is not a sushi restaurant。”来来来，我带你去看真正的 sushi restaurant 应该长什么样子啊！就跑去温州人的餐厅了。但因为我的重点就是说，今天好，就是感谢神哈，温州人很爱主哈。我记得有一年我到大西北的时候，去到那边做培训的时候，也听到温州同工在那边的脚中哈。那求神来恩待哈，照着温州人的这种榜样哈，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来更爱主哈，不管是在世界各地也好，或者是把第二代事工也好，都做起来。最后我来做个总结啊，什么叫做活祭呢？首先，活祭是对神大爱的回应，因为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他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儿女是神所赏赐的，赚取财货的能力也是神所给的。然后呢，神又是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恩赐，因着我们对神的这种爱，这种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们愿意做这样的回应，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第二，活祭是全人的委身，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灵，把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主的手中。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约翰福音10章10节主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你希望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吗？你盼望你的人生更有意义吗？那你的人生需要跟神的国度是吧紧紧的连接。第三，活祭是洞察神心意的秘诀。那神的智慧是何其难寻呢？谁了解主的心呢？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种洞察神的心意，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家庭，包括对神对华人群体的心意，也包括神在这个世代的心意。最后我要回到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主的应许来做最后的总结。主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在教会时代，神的国度正在征召人才，也正在培养人才。借着活祭的挑战跟邀请，神在找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这个人也愿意为了神的国度来靠主得胜的人。神所找的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群人，也可以是一个世代的人。所以行在十三章三十六节，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因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是永生永恒的生命是吗？所以呢，大卫不是死了，他是睡了。而且大卫在侍奉他那一世代的时候呢，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个人的意识，他乃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今天我要邀请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也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并且成为神国度得胜的人。